得什么？一起来说，得荣耀。所以称义之后不是最完，就是说就是一个结束，就是一个结果。而称义之后，神最要的是让我们得到荣耀，也让我们因着耶稣的荣耀，要让耶稣因着我们得到荣耀。这是神最后的命定，就是所谓的成圣，成为圣洁。好，所以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把这个信息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亲自来掌权。圣灵，我们欢迎你来，我圣灵你充满在这里。主啊，让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能够来打开，能够来敞开，能够听见你的话语。主啊，也除去一切的蒙蔽，除去一切的灰心，抓出去一切的飞鸟的灵。主耶稣，我就求圣灵你自己来掌管这个讲台，让我们讲的和听的都一起被造就。谢谢我们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所以在通过这段经文，我们就来思想啊，呼召。什么叫呼召？啊，什么叫呼召？什么叫命定？那么我们说，一般的人会不会有神的呼召？我们所讲到呼召就是全职嘛，哇，全职同工牧师传道人你是被呼召的，那么我是不是被呼召？所以今天天父上帝神不但用福音的大能呼召我们这一群罪人来归向他，所谓的称义，享受在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为我们每一个人所预备的救恩和福气。好，不但只是这些，而且神还使用我们的生命，这个使用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赐下呼召。就是说，我们的呼召是面临着我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方面、各个方面。所以我们最大的呼召哈，所以就是一个所谓的福音的呼召。所以今天我要从几个方面来看哈，我想把它这个分析的话，让大家有个系统。如果这么讲下去，大家可能记不得在讲了什么哈。所以我从几个方面来看，所以第一个哈，什么叫呼召跟命定？所以我们很多人都会讲，那什么叫呼召？什么叫命定？哈，英文哈，英文的呼，就是说我从三个方面来讲，什么是呼召与命定，就说那个关系是什么？所以第一个，我的工作和命定、呼召间有什么关系？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那么我的工作是不是呼召？是不是只有侍奉才是呼召？是不是我现在这里领敬拜，现在这里讲道，我才是哈、啊，在完成神的呼召？我的工作是不是跟呼召也有关系？啊，所以在这里，呼召英文叫 calling 哈、啊，命定叫 destiny。我这里给出一个定义，就是说我们是被呼召进入神为我们预备的命定里面，这关系清楚吗？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被呼召进入神为你预备的命定。所以我们今天同样说，什么是命定？我的命定到底是什么？神在我身上到底什么样的心意？所以说没有呼召就没有命定。所以说一个不信主的人，就你认为他有呼召吗？因为他还没有回到神的面前，他没有被呼召，那么他就没有在神在他身上的一个命定能够完成，能够成就啊。所以说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亲近神，我们委身教会来服侍，来敬拜神，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很主要的呼召。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在教会中来敬拜他，在教会中来侍奉他，在教会中来遵从他，这是很主要的呼召。其实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职业都是神给我们的呼召，阿们吗？所以我们的职业，基督徒一定要明白，我们的职业不只是我们谋生的手段，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职业都带着一个呼召在里面，神要用放在我们里面的才干、恩赐、能力来影响这个世界，真正将会真正的就是说带来祝福在这个世界里面。所以今天很多基督徒，我们常说圣俗分离，对吧？哇，什么样是圣的？哇，俗世界的工作什么好像都是俗世的哈，我们就是俗世的，好像不就是那个圣俗分，怎么说呢？当然教会也不能圣俗太掺杂，但是也不能完全的分离，因为工作也是神给你的呼召，你在工作上来完成神的命定，完成神的心也是神的呼召。好，所以说这个是呼召。第二个就是命定是什么哈？来，命定第二个哈，命定是神创造我们或者放在我们生命的目的，目的就是我们被创造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就说就活着要有个目的，要有个意义。如果一个人他活着没有目的，其实就 像所谓的行尸走肉，对吧？所以我不知道我的意义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的目的是什么，这每一天啊，就是来来回回，对吧？可能上班啊，上班下班，就是工作回家，就是这样，就来来回回，人生就没有什么目的，没有什么意义。所以今天很多人才会去找什么啊，虚度无华，让我更嗨，让我更有意义。因为他活着，他没有意义，他没有一个目的，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所以今天忧郁症的人也是，好像我活着没有什么意思，我还不如死了算了。就是他找不到目的嘛，他找不到意义嘛。所以人最大的悲哀不是死亡，是活着没有目的。所以神今天呼召他每一个百姓，他的儿女，是让我们，是让神帮我们创造我们的目的，那个意义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能够为主而活。就是我们有一个立地，就是神放在我们的里面的，放在我们里面的。所以第二点哈，我们从我们啊什么是呼召立地，第二点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什么样的呼召，一个福音使命的呼召。咱们这里说福音使命的呼召，意思说每一个人，每一个神的百姓啊，属神的儿女，你要记得你永远有一个呼召，就是去为主传福音，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绝对不要说传福音总是某一些人的事情啊，甚至只是那个布道家的事情。神呼召每一个他拣选出来的，他称为义的百姓，要去完成这样福音的一个大使。所以福音的大使命绝对不是随随便便，好像我们每一次讲教会讲牧师讲到处讲传福音大使命，好像讲的耳朵都起茧了，对吧？我都不想再听了，你就天天讲这个。但是我讲，今天我们有一个人不出去传福音，有一个人你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使命，那么这个还要继续再讲，直到每一个人都为主兴起，每一个人都为主去传福音，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是一个使命，这是神耶稣基督他升天之前为他们给他的门徒，所有做他门徒他的儿女的一个呼召，一个使命。那么既然是使命，不是可以是随随便便，所以我们要常常传讲这个大使命，也常常用这个大使命来提醒教会，来提醒神的百姓，让我们知道我们要为主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我们可以来马太福音28:29，我们每个人都很熟哈，每个人都非常的熟，会背，来一起来再背一下哈。所以你们要去，我们一起好吗？哦，没翻过来第二点啊。所以你们要去，来一起来，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施洗就在讲你们要去。去哈，刚刚听姐妹说你要去，你要去，去是万民做主的门徒啊。不管今天神给你的呼召，你要去外面传福音。其实最简单的，你说神又没让我去，回教去宣教，对吧？谁又没让我去中国宣教？谁又没让我打宣教？神没让你去，但是神最起码的，在你身边一定放的有一些慕道友，有一些没信耶稣的人，有吗？有没有说我身边全是基督徒，没有一个没信耶稣的，全部都信耶稣了，有没有？如果没有，你就要跟他传福音，阿们。这是使命，这是神给你的命定。有一天我们每个人要跟神交账，这个福音的果子有一天要带到白色大宝座面前去。所以我在鼓励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传福音是我们的使命，尤其圣诞节快到了，一定要再继续传，继续传福音。所以在使徒行传1:18我每个人很熟哈，但是一起来读，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耶稣一再说他的门徒，你要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每一个我们每一个神的百姓都是神的见证，我们要为主做见证。当我们前提是要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每一个神的百姓要被圣灵充满，真的是带着圣灵的大能来荣耀神。所以你们10月份的遇见神，我鼓励弟兄姐妹，你们都来参加，真的要遇见神，好，要遇见神。其实遇见神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觉得我表现怎么样， 不是觉得圣灵在这里那个感觉怎么样，而圣灵真正在你的身上，是你得着能力，是你的服事更有果效，是你真的在主的里面更有信心。尤其我常常鼓励我们国内来的弟兄姐妹，因为我们不是人论那种在这个很长时间的这样一个观念，所以你需要遇见神，你知道原来这位神这么爱我，原来这位神真的是他当他的爱在我的身上，我是这样子这样子的有信心有盼望，我是这样子的能够得着神那个完全的一个爱，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的生命会不一样。所以在这里我们福音的使命，我们需要圣灵的工作，需要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被神呼召要传福音要侍奉神，就像那个银子似的，不管神给你5000两2000两还是1000两，不要去买起来，不要到神给你的那个恩赐才干去买起来，不用，当你越用的时候才越加增给你。所以你有5000两有2000两，你再去赚我们5000两2000两来，对吧？不要学那1000两银子的，我就全部埋到地里，哇，等到主有一天来的时候，我才把那个原完全还给他。主不要，主要我们去哈、为用你的恩赐才干为主来传福音。这第二个哈、呼召，第二个呼召，我们每个人都呼召。第三，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文化使命的呼召。当然福音使命很主要的呼召，还有文化使命，就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很个人化很类似，这也是今天就说很多哈、所谓的香港的后生，那不是后生不好，我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很多人就说哎呀，我跟神关系就好了，我爱神就好了，我爱神，神爱我就好了，至于别人得不得救，别人好不好，好像跟我关系都不大。有没有这样的人？越灵恩派，越在灵恩里面的人，这样的人越多，因为他享受跟神的这样的关系，他就不愿意走出去，也不愿意好像更多的去接触更多很多人，就甚至有很多人就是觉得哇，天天等候神，天天等候8个小时10个小时啊。如果神有呼召很好啊，但是我相信神更多的啊，是让我们每一个人要进入社会，进入我们的职场。所以说就像我们中古世纪，那么叫做中古世纪的时候，那些修士对吧，那些修道院就是要建到山上，那些修士每一天就是读经祷告跟神的关系哈，他们也不想进入世界影响这个世界，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这个世界太黑暗了，尤其像卡普里现在哇，这个吸毒啊，哇，这些人太糟糕了，我们就跟神关系好就好了，有一天我被神定，有一天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要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是很多是一些人的想法。但是你别忘了，神还有一个文化使命的呼召。什么叫文化使命的呼召啊？就是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叫创世纪1:28，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就在这里讲得很清楚，神创造人的时候让人要怎么样，治理和管理，治理和管理，治理这地，管理这地。如果基督徒你都躲起来，你都天天只跟神有关系，你怎样来治理这地，你怎样来管理这地，管理这地。所以在这里哈，治理和管理是神在人生命中的一个必定和计划，所以要透过我们的专业，透过我们的才干，让这个社会得到治理，让这个社会会越来越好。我们会常讲，我们讲川普好，我们今天很多人，当然他的有些行为不是我们很认可，但是他有一点，他真的愿意让神来掌权。最后白宫就把那个碰死，就是很，他们一家是很敬畏神的基督徒。所以基督徒分几种，有的人是挂名的，有的人是真认识神的，有的人可能就是不认识神的基督徒。你看，当他们真认识神，哇，祷告，所以他们的决策，他们做的一些事情，很多事情真的就进到神的心意里面，包括他们对以色列的那个支持，其实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当一个部门，像我们说像加拿大政府，像以前我们是哈佛政府，他是保守党，其实他是很敬畏神。这个时候你看看很多很多制度哈，很多的包括那个大麻同性恋没有合法化，而今天你再看看自由党哈，再更自由更自由。所以我觉得思想有问题， 这是我们圣约和刘通牧师常常推的，鼓励他们，他们教会大哈，很多人才，弟兄姐妹，你要参政，你要进入这个政府部门，你进入学校，进入一些机构，你只有更多基督徒进到那个机构里面，你才能影响他们的制度。包括美国这次大法官，他是一个敬畏神的法官，他的法律出来肯定会不一样。所以基督徒你要去治理，要去管理，不是说我们就躲起来，哇，这个政治我们政教分离，当然以前政教在一起不好哈，我们不是说过多的要去怎么样，还是要神来掌权。但是基督徒你要进入你的职场，进入你的边境，尤其我们的下一代要鼓励他们，真的是如果神有心意让你去，让你更多的用你的才干带来一个影响，你要去做。所以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站在我们每个人的位分上，为神来做，来带出一个影响力，那么我们相信社会会怎么样，越来越好，越来越让神在掌权。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十节哈，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意思说每一个神的百姓都是神所做的工作，神用各样的方式来塑造我们，来磨练我们，神用各样的方式来炼净我们，目的就是怎么样，可以为让我们行善，就是神让我们行的，神让我们行的，就是神预备让我们做的。所以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都带着一个使命，带着一个呼召，进入职场，进入你的工作场所，进入你生活的一个场所，进入我们的社区。在罗马书八章十九节这里哈，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这是什么意思？受造之物就是受造之物，我们也是受造之物，对吧？土地也好哈，动物都是受造之物，在这里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当神的种子显现出来，就是透过神的种子，神的孩子，我们的职业，我们的专业，进入那个领域去出灭魔鬼的作为，让魔鬼不在这个领域掌权，不在这个领域在迫害神的百姓。所以在这里说，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而今天我们神的种子们，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没有明白神的心意，我们没有带出一个使命，没有在影响到身边，连我们家人很多时候我们都影响不了，连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都影响不了。所以我们真的是再一次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跟神连接，我们要跟基督连接，我们要跟圣灵连接，我们生命能够带出一个影响力。所以在这里受造之物切望等候神的种子显现出来，来出灭魔鬼的作为，出灭仇敌在这个领域的作为。所以我们真的是求神来帮助我们哈。所以罗马书第二啊，对，十九节二十节哈，因为受造之物怎么样，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所以如果没有基督的救赎，没有神啊，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每一个人都浮在魔鬼的手下，都浮在那个虚空之下，不是我们自己愿意，因为罪的问题，因为罪哈，让我们跟神隔离，因为罪让我们落在撒旦的权势底下。所以在这里哈，因为受造之物浮在魔鬼的权下，所以需要神的种子显现出来，来除灭仇敌的作为，再把更多的百姓带回到神的家中，带回到基督的面前，带回到神面前来，带回神的面前来。所以呢，第二点哈，就说第一个哈，神的呼召跟命定哈，什么是呼召命定？第二点，那么叫什么？那我讲了那么多呼召命定，那么我怎么知道我的呼召在哪里？我怎么知道我的命定是什么？我怎么知道神在带领我是什么？好，在这里我有几个方面哈。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讲说，我们很在意那个呼召的那个戏剧性，就是说。哇，像保罗哇，在大马色的路上哇，被大光一照哇，神呼召他做外邦的使徒，给他这么大的能力。连摩西在那个荆棘里面看到那个荆棘哈，记得在干草嘛，就是烧一烧就要烧毁，对吧？你看怎么这个烧不毁？哇，在这个荆棘丛里面，神呼召摩西，我们都很渴望神你呼召我，是不是也这样啊？是不是也就哇，或者对我讲话，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很多时候就希望，就是很多期待一个戏剧性的呼召。其实很多时候，神的呼召是要我们自己去探索，是我们自己用智慧去明白啊，神对我神生命的一个呼召。 所以不是说每一个人就是好像觉得哇，神要给我多少金鬼，要给我怎么样怎么样。很多时候是要我们去思想。所以说，首先第一个呼召跟我们的恩赐才干有关。意思说，你在这哪一方面有恩赐？像有的人就很喜欢，看到我性格很外向，对吧？看到陌生人就能去讲话，哇，就能跟他关系很快就拉近。那么这样的人适合做什么？传福音，对吧？传福音做招待啊，哎呀，一看到人来就特别热情啊，给他一个拥抱，这样的人特别适合传福音，对吧？适合传福音。那么像有的人可能就怎么样，就非常的理性。我们教会其实有很多哈、啊，很理性的人，他就适合做什么？可能这些财务、这些管理哈、啊，做一些具体的一些事情。这么这个呼召是跟你的恩赐才干有关。所以在箴言书第20-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哈。人心怀藏，人心怀藏谋略，好像深水，唯明哲人才能吸引。你看在这里讲到吸引，一说明哲人，就是说有智慧的人，你要把他吸引出来，就是把你的谋略、把你的才干、把你的恩赐，能够去吸引出来，去发掘出来。我记得我们这个我们母堂哈、啊，有一个姐妹哈、啊，我听到她的见证也是很好玩。就是她也是，哎呀，认识神很多年，教会一开始她都在这里，哇，非常热心，哇，你接受各样神学的装备，甚至我们身边的领袖学院她也毕业了，但她就是很难过，就觉得找不到一个很适合她服侍的地方，做小组好像别人也不用她，好像做什么都没有人用她，她有这样去找牧师，觉得自己就很难过，不知道我能够做什么，不知道我什么事情做得好，好像做什么都不好，别人都不认可，也没人愿意用他。当时我觉得刘牧师还在讲说，我就鼓励他，你继续祷告，继续寻求神，一定会给你一个适合你做的啊，因为就是说你只要愿意为神做。他知道他有一次哈、啊，因为教会人很多嘛，他有感动，就觉得做餐饮业的，就我们教会也有餐饮业的，通常像礼拜天、礼拜六都会很忙，对吧？就是尤其晚上让他来小组，大概都不大可能，组织大概都不一定哈，可能早一点还行。所以他当时就很有一个负担，就是那个餐饮业的弟兄姐妹来带领他们小组。所以后来他就利用那个，就是说周间的时间，中午餐饮业不是一个2点到4点或者3点到5点的那么2个小时休息时间。他就在这里，就在餐馆里开始小组，后来越做越大，越做越大，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可能找到他的一个服侍的一个岗位。他所以说，每一个人神都给你一个岗位，更有就是看你的负担在哪里，看你的恩赐在哪里，所以要在神面前来寻求，来祷告。所以第二点哈，我们知道怎么知道我的呼召。第二点，跟你里面的热情和负担有关。好，来，妈妈就是说跟你的热情和负担有关。其实这个话哈，我为了什么？你的以西里记第一章哈，1-3，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话。我有一个弟兄哈利马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犹大人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行祷告。说好，后面还有回去自己读哈。那在这里离心里其实等于说，就像你今天看到一则新闻，对吧？看到一则新闻，被这个新闻牢牢抓住你的心，哇，你对这个事情让你特别受不了，特别有负担，要去做这一件事情。当时的尼希米就是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哈，被掳到巴比伦。就这个时候，有几个犹大的弟兄来说，耶路撒冷的光景有多么多么的惨。啊、城墙也被拆毁，也被火焚烧，已经受我们受了很大的凌辱。他在这个时候，他里面有个极深的一个负担，对 回归耶路撒冷的一个负担，建城墙的一个负担。所以你看，悲哀几日，禁食哭泣，在圣经上禁食祷告哭泣。好，他后面那个祷告其实非常有 power， 非常有力量，大家回去再看。好，所以在这里，当尼希米他听到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听到这个事情，他就开始里面生出一个极大的负担来，所以他要为他们的百姓做点什么。所以后来神也他的因为他的祷告，他的进食，神听他的祷告，差他当透过当时他们那个国的王哈，差他回到耶路撒冷，哈，一个48天58天建城墙。当时中间遇到仇敌很多的拦阻，但是哈，很短时间照样建起城墙。所以这个呼召是什么？就跟你里面的热情和负担有关，就是什么事情让你受不了，你听到这个事情你受不了，你会忍不住，你会放下一切的事情要去做这件事情，那么这就是你的呼召，让你很痛。其实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哈，像最近能够看微信圈又在转这个丁大卫哈，在可能在甘肃还是宁夏哈，本来是美国人，放下一切，连鞋都没得穿啊，就一身衣服去那个农村去教那些小孩子，他就觉得对那些孩子就是有极大的负担。我记得前段时间我也看到一个微信里面讲，好像台湾的一个女孩子，好像是斯坦福还是哈佛，很高很高的高材生，是博士还是硕士，反正很高的文凭。他说他毕业之后他应该是百万年薪的，结果他放下一切，好像回到台湾那个乡村去教书一个女孩子。因为他看到这样的事情他受不了，他对那些教育他有负担，对孩子他有个负担，那么这就成为他的一个呼召，这就成为神对他的一个呼召。那么我们再问问我自己，我看到什么新闻，看到什么事，我有什么样的负担。可能最近看到喀布的那个大麻合法化，看到好多人吸毒啊，可能我们的孩子这一代，我不知道，包括可能一些教会的孩子都会沦陷。我讲，因为我家儿子跟我讲，他的同学很多都在吸毒，他只是不讲。所以我们有没有些弟兄姐妹，可能神另外一个负担放在你的里面，为这些孩子祷告，为这个地区来祷告，可能神会兴起一些人来，好，所以说你有没有这样一个负担？那么这个负担就成为你的呼召，成为你的呼召，那么你去做，你去完成，那么这个呼召就成为你的命定，成为神放在你的心里。所以第三，呼召跟一个特定的需要有关。就是一个特定的需要，就说这怎么叫需要哈？我就看到以赛亚书第六章8节，这个我们都很熟，我们一起读一下哈。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时的以色列面临临性极大的一个败坏啊，以色列就是犹太国面临就是远离神，好，拜偶像，很大的一个败坏。当以赛亚这个先知被神呼召，他听到神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去呢？当他在这里的时候，他马上说，神啊，我在这里，差遣我。那是最快的一个回应，最快的回应，因为他看到你需要，他看到神需要有人到以色列国，到犹太国去传讲一个悔改的信息，去传讲这个信息，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毫不犹豫起来跟主说，主，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差遣我，所以说神有时候会将一个特定的需要放在我们的里面。当你走到哪里，神都特别透过这个需要告诉你，我们你的命定，你的呼召是什么。所以说有一个美国就是建立最大儿童教会的牧师，他叫 Bill Wilson， 他讲了一句话说，需要就是呼召，需要就是呼召。当你看见神放在你周围需要的时候，你愿意就去回应这个需要，你愿意在这个需要里面哈，会将自己来摆上，那么这就是呼召。其实包括教会也是，对吧？所以我在我们教会哈，哇，有些人就说，我就喜欢敬拜，我就喜欢唱歌，在敬拜团里面，对吧？而我只是学招待，大家不太愿意做，因为我们招待的事情蛮多的，还要最后还要吸地，还要买好多吃的哈，还要怎么样，还要我们关怀新人也给招待。所以我们招待部长就跟我说，大家都喜欢在敬拜团。因为我们敬拜团还有很多哈，我们敬拜团有很多，这小的敬拜团，儿童主日学怎么样？大家都没人做，所以我当时就跟弟兄讲，我就讲，是你可能，我觉得我更，如果是带儿童跟敬拜，我更喜欢敬拜，对吗？ 可能很多人不喜欢跟年轻人，一定说更喜欢敬拜，不喜欢带小孩子嘛。但是说教会需要，那么你就应该去做，这叫呼召，对吧？看见需要。所以我当我讲完上个礼拜在我们教会讲完的，最近我们就有年轻人去带儿童，进入到儿童啊，我们也有年轻人起来带英文的青少年。哎，当你真的是哦，原来很多人不知道，其实需要就是呼召。当教会需要你这方面欠缺的时候，你就去补上。如果你就在进入到你的呼召里面，好，不只是说我都没负担，我都没这个才干，没这个恩赐。我跟你讲，你不管你有多少才干，多少恩赐，你愿意为主摆上，主他更要加添你的心，你的力量。阿门。所以第三点哈，来，我快点了。如何发掘我们的恩赐有呼召的关系哈？在这里哈，这个 share 信是我从那个标杆人生，这个叫 Rick Warren 哈，华里克牧师，他讲的这几点哈，你只要记得信这几个词你就知道。所以说我们怎么发掘恩赐，首先第一个跟你的属灵恩赐，属灵恩赐哈，当然属灵，我只要讲说属灵的恩赐，讲圣灵的恩赐，在哥林多前书第九十二，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啊，这九大恩赐，我们回去自己看。所以说，用你的属灵恩赐来侍奉。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他的灵很敏锐，他有个先知，他有个启示恩赐很强，他可能就主要神会用他在这些方面做代祷，啊，做代祷，做一个引导的工作。可能有的人啊，就是。很有信心，信心的恩赐很强，他可能就会去扶持那些软弱的。所以说这个跟你属灵的恩赐有关系，神给你的属灵恩赐，当然属灵恩赐我讲过，就是圣灵的恩赐啊，就是可以怎么样，可以分赐。你看提摩太被保罗分赐恩赐，提摩太说，保罗跟提摩太说，我按手给你的恩赐要如火怎么样眺望起来，跳望起来。所以这个叫属灵的恩赐，跟你的属灵恩赐有关啊。所以第二点，跟你的心智，心智叫 heart 啊，第一个是 spiritual gifts， 应该还有 s 啊 gifts。所以第二个是 heart， 就是你的心智，你说你对什么充满热情，你对什么充满期待，你对什么事情充满渴望，这个就会成为你的一个恩赐，就是成为你服事跟果效的一个方面啊。第三点，拿啊 abilities 啊，你的能力，就是能力与属灵恩赐有一点不一样，能力就是你的专业，你的才干是可以透过你的后天努力来学习的，来完成的啊，这个是一个能力。那么有的人学习很好，学习能力很强，有人动手的能力很强，对吧？有人讲话很有口才，讲得很好，他可以做教师，对吧？可以来教导，做圣经教导啊。所以第四点就是 personality， 就是你的性格。要是性格是外向还是内向的，对吧？外向的要交朋友，内向的可能就更多在里面跟神的关系，是不是一个聆听者？一个聆听者，他很需要听别人。可能有的人像忧郁症啊，遇到困境的，遇到难处的人，他就把他的事情就跟你倾诉，你是一个聆听者，对吧？这个是你的性格哈，他就是不是喜欢交朋友，还是你喜欢宅在家里？这都是我们的性格的关系。其实有点没。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性格可以有改善，对吧？可以改善，但是要性格要改变，彻底改变。一个内向的人要彻底变成外向的人，大概可能性不是很大。所以神给我们的那个性格来服侍每一样的人群，用我们的性格啊，也成为你的护照。内向有内向的护照，外向有外向的护照。第五点啊，我要重点讲一下，就是 experiences， 就是你过去的经历。所以过去的经历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呼召，阿门吗，弟兄姐妹？过去的经历，哈，我们过去成长的每一个经历，我们甚至我们受创的经历，我们伤痛的经历，我们痛苦的经历，都成为人呼召我们的一个方式。举个例说，一个单亲的妈妈，对吧？一个离婚的妈妈。他就对那个离婚的，对那个单亲的，他就很有负担，他就很容易体恤到这一类人群的需要，能够服侍到这样的一群人。举例说，一个生病的人哈，常常有病啊，软弱的人，他也体恤到哈，常常有病的人的需要，有病的人的需要。还有就是啊，当工作哈，失业的人， 他也很容易去体恤到失业的人的需要。所以说神给我们每样的一个痛苦经历甚至是痛苦，所以这就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甚至是痛苦的经历，甚至是非常不好的经历，你想都不愿意去想的经历，可能最后成为神呼召的一个方向，成为你用你这样的经历去祝福到别人，祝福到有需要的人。我觉得谁看到一个见证啊，这个姐妹叫刘珊，她是一个单亲妈妈，她有一个独生的儿子，她那个儿子啊，从国内到台湾辅仁大学，辅仁大学大家知道吗？啊，听说是个私立大学很有名的，去上学。他在去上学的时候，他因为大学生嘛哈，他可能就遇到情感的一个问题，可能是失恋了之类的，他就得了重度忧郁症。这个就他妈妈上信主了哈，信主，重度忧郁症。所以他妈妈当时在国内就打电话，就说跟学校里面辅导老师讲说要看住这个孩子哈，要去帮助他。所以老师也去帮助他，跟他讲你可不能，因为重度忧郁症最大的倾向就是自杀，就是不想活嘛。就跟他说你死了妈妈怎么办，妈妈就你这一个孩子，妈妈还担心的。他就孩子帮，居然还讲了一句话说没事，妈妈有主，妈妈有主耶稣可以帮助他，他这个还知道有耶稣。就最后就这么看都没有看住，还是自杀。当时他妈妈从国内到台湾哈，在医院门口怎么祷告呼求哈，没有活过来，是自杀的，不是谁让他死的，是自杀。那么这个妈妈真的是你想，可想而知，一个寡妇的独生子，圣经里面有这样的哈，有这样的见证，是多么的痛苦。说这个时候呢，整个人上是崩溃哈，整个人是崩溃。他说每一天晚上根本没有办法睡觉。他说这个时候神就一直安慰他，安慰他圣灵。他说这个时候没有神，他可能也就自杀，他可能跟他儿子一样就不再活了。他就是神一直安慰他，一直带领他，把那个死亡的画面转化成他儿子正面阳光积极的一个画面，积极的画面。当然过了那一段时间，他写了一本书，好。当时他们家教会当时也帮助他很多，因为他当时也讲说连寇昭牧师的祷告文他都收到那个书里面了，写了一本书，神带他走过这些流泪谷。走过流泪谷之后，他后来就是到台湾帮助那些在台湾的这些留学生啊，这个大陆在台湾的留学生啊，就是帮助了好多好多的孩子。他对那些忧郁症的，对那些自杀倾向的孩子带来一个极大的帮助，他成为他们属灵的母亲。所以这些孩子都叫他刘妈妈，刘妈妈。所以这些孩子都跟他说没事，刘妈妈以后我们养你，我就是你的孩子。所以神用他这么痛苦的一个经历祝福到这么多有忧郁症的孩子。其实今天孩子忧郁症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问题，特别特别大的一个问题。所以神用这样痛苦的经历去祝福这样有需要的人群。所以我不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经历是什么，但是我相信神会用我们每一个人这样同样的哈，这个经历是不知道，但什么样的经历你会祝福到这样的百姓，这样的儿女。就像神使用我们要成为那些在黑暗中死荫里面人的祝福，阿们。所以这就叫罗马书，他再回到前面第一节圣经回过出来最开始的一个经文，最开始的主题经文，对，好，正好就前面，对，来28章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这些痛苦的经历，你照样神用我们痛苦的经历成为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安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你的每一个苦都不是白受的，你的每一个苦都不是白吃的，你的每一个苦，你的每一滴眼泪，神说我都收在他的囊袋的里面，你的每一滴眼泪神都记得。所以在这里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那一处。但是我们一定要对神有信心，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不要对神失去盼望。你永远知道这位神，这位天父爸爸是爱我的神，是那位爱我的神，我就有盼望。他既爱我，我就有能力能够走过一切，面对一切的风浪，走过一切的不容易。阿门。好，我们一起用一首诗歌做回应哈，我们再来祷告。我们说主耶稣，你是我的主，好，我一生要来跟随你，我一生 要来侍奉你，求你来使用我。哈利路亚。啊，这首诗歌可能因为他的音乐唱的可能是不太这个，没关系，我们先唱两遍哈、啊。我们一起起立好吗？我们宣告耶稣，你是我的主，你是我一生的帮助。我在黑暗中沉沦，你伸手保护，你来引导我的脚步。